我们上次说到什么地方？第八页了哈。我们上次主要是在说到，我们说要论慈悲为本嘛哈。这篇文章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慈悲为佛法宗本嘛。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是说到要论慈悲为佛法的宗本。上个礼拜是从什么？就是释迦佛来看他嘛哈。释迦佛来看慈悲为本了。我看就是看佛陀这一生，从还没有成佛之前呢、啊，还没成佛之前就称为什么？就称为菩萨嘛，哈，菩萨。看菩萨就是佛陀不是有观根吗？就是看观根，就看根田，产生那个悲惨的现象了，哈。还有传说由四门嘛，生老病死等等的啊，老病死等等的苦，最后一次是看到出家嘛，传说这个都从这里都可以看到，就是佛陀是慈悲为怀，那这一生这样来看，还有看到本身坛那更是了哈，本身坛，其实本身坛啊，就是都是部派都所承认的了哈，像南传也承认本身坛嘛。我们大圣的六度啊，六度就是从本身坛当中去归纳出佛陀在菩萨道无量劫行菩萨道所行的那些法门，归纳起来就大圣是一般是取六度嘛，但是有不同的说法啦，也有四度，如果有部就四度，现在南传呢就十度，十波罗蜜嘛，那不管怎么样都是从本身坛当中去归纳出来的啦，所以现在南传也是承认菩萨道。只是南传所称的菩萨道，我们说过它是就是南传菩萨道啦，就是声闻的菩萨道，它倒是对于大圣的菩萨道它是不以为然的啦。我们上次也提过啦，就是在南传他认为现在有部也是这样，有部上座部大概都是这样的意思啦，就是在菩提坐下之前都还是凡夫，都还是凡夫。然后菩提坐下一坐就成佛，从凡夫成佛了。有部也是这样。所以无量劫行十波罗蜜，或是有部它是四波罗蜜了，不管怎么样它行无量劫。有部一般讲是三大阿僧祇劫了，我们也是随顺有部了这样。因为从就是唯识，就是从有部见部那边发展出来嘛，随顺它。那我们一般也随顺这个。那如果南传的话，就有是阿僧祇劫，再加上多少多少，或者说七，随着根器的不同，有不同的劫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认为修十波罗蜜是不能够转凡成圣的，要转凡成圣。那么就以为就是要不离开解脱道了，不离开解脱道所修的，因为在菩提坐下所观的还是不离开声闻所观的那一部分呢。那大圣就不是这样的观法了，就有不同。所以虽然以为十善呢 十波罗蜜有不同，跟二圣呢、啊。解脱道修的有不同，但是他到底要解脱要成佛，他到底还是要用一般三乘共法的那一部分来修成的，所以他就觉得不需要有大圣菩萨道的这样的看法。我们大圣呢是有圣者菩萨，有凡夫菩萨了，而且他修法也有不同，但是有同有不同的，同的就是同样都是一个什么，都要证到实相，要证到实相，但是他心情就不同了，心情就当一个是发菩提心，一个发解脱，就是出离心的哈，一个是行六度万行，六度万行就不同了哈。心行就是菩萨道跟那个解脱道，大家看起来有，那心行是大大的不同，而且因为大大的不同，就是行六度波罗蜜啊，它一定有可以。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可以 从凡夫菩萨转成圣者菩萨了。所以他有共有不共的地方了齁。所以我们要去观察，就是大圣的菩萨道跟声闻之间的菩萨道，它共的地方在哪里，不共的地方在哪里，啊，去抉择，抉择，就是观察为什么声闻会认为不需要大圣的菩萨道，声闻的菩萨道。所以我们在这里齁，我们要去好好去观察，就是一般声闻都认为，因为解脱嘛，而解脱要离生死入涅槃，断烦恼得解脱，所以他会认为我们大圣啊，就是用那个用一般的就是要利他为上嘛，哈，好像利他为上，好像是我们一种懈怠啦，一种懈怠。那我们要观察了哈，真正的精进，真正的精进。当然我们修大圣的当然也有懈怠的，是吗？当然修大圣有懈怠了，修解脱道还是有人在懈怠嘛。但是我们要看这个法了，法本身如果大圣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它真正的真精神，它是什么？真正的精进呢？真正的精进真的是大器晚成。我们也举过例子嘛，我们都声闻啊，就是声闻最快三生就能够解脱，但是呢我们说舍利佛智慧第一嘛，那立根哦，他有六十劫，对吧？六十劫，所以你能够说舍利佛不精进吗？不能嘛，是吗？所以那个大器啊，大器还真的是要完成啊。所以大圣能够在无量劫当中哈，不急求解脱，而能够在生死当中哈，自利利他，还有他很深。很深刻的观察方式了哈，有很广大的悲心了，这一部分的悲跟智慧之间了哈，还能够一定能够相辅相成了，所以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就是大圣的空义为什么能够跟慈悲相应，声闻也要证到空了，是吧？龙树菩萨《般若经》也讲到三乘共空嘛哈，三乘共空。空就是实相，一定要证到这个。但是为什么大圣跟声闻之间就会有这样的差别？因为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不离开悲心的智慧，也不离开智慧的悲心，一定要这样才有可能无量劫的去行下去的，否则难免变成败坏菩萨，或者就是堕恶圣。所以我们在《修复三教》这本书就可以去体会这一部分了，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还有，因为有三要嘛，哈，我们讲完了信愿、慈悲之后，会讲到般若了，般若这一部分你会特别提了，哈，会特别提到。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闻思这一部分呢。关于闻思，我还在想讲一句话了，哈，我们，应该上堂课就说到了，就是我们一般说我们那个智慧的广大要从闻思开始，闻思就是思维，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轻视这个，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有时候啊，小孩子或是我们现在长大了嘛，做为人父母了，我们会回想一下，我们如果小孩子教不听是吗？教不乖就把他说你好好想一下，你把他门关起来，你好好想一下，好好想清楚是吗？我们都会这样说啊，好好想清楚，就是用我们那道理想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跟定相应，那个观察思维的那个思维抉择力那是更强更强大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善心位没有想清楚，那刀就不利了，刀就不利。我们说在闻思会跟定相应的那修会啊，那修会的那会是来自于闻思会的，那定呢就是让我们那个刀啊磨得利之后啊，定呢就是让我的手有力量啊，看得准就是刀已经对准目标，但是好，有时候我们的力量手没力量啊，就砍不到或者砍力道不够快，就定就是让我的，假设啦，我要拿那一把刀就有力量，因为要观察就是用心嘛，就心在做观察。 那这样的话，修定就让我的心力加强。要像那个我们举那例子，就是蜡烛有风吹，就是我们的哎三千位定力不强。等到定了、啊，定修成功了，就是那，就是最少未到地定了哈，或者刹那定。这样的话就没有风，而蜡烛就不会摇动，不会摇动就到了前处。但是之所以有蜡烛那个火光啊，是闻思慧，闻思慧啦。闻思慧加上电的时候，蜡烛的就不动了，那样的光度就够照，可以照。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是说，我们小时候常被大人训，父母亲训，你好好想清楚来，我们关起来好好想清楚来，包括我们自己也在，会教育后辈这样想。就是想清楚，想清楚。所以我们对于如果说佛法的力量不大的时候啊，因为佛法是深广无比，而且佛法的那样的智慧啊，是跟我们一般的习惯性、一般的知见是完全背离的。那要想清楚它不容易，所以要解行，但是不要忽略到这一部分哦。人的意念圣啊，就是在这里思维清楚。等到修慧的时候啊，就准备要用我们的闻思慧来去做观察了。闻思慧做观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常说，我们上个礼拜还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现在在闻思慧的时候，我们在静坐心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说有时候说到说我们可以观察法意。什么叫观察法意？就随顺我们的文字观察到法意。平常啊、哦、散乱心观察的不太清楚嘛，那我们在念佛啊，念了一段时间先清静，或者观呼吸一段时间清静之后，你也可以再修观啊、再修止，让它更止。或者说你那时候要思维法义的时候，就依着文字来思维法义，这样就会思维的清楚来。但是这个的时候的思维还不是修慧啦，还不是观，因为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掉依着文字来思维法义，因为文字我们说有文义，文义什么？文字就要代表它的义理。但是我们的文字呢，佛法的文字都是在描述什么具体的事物。我们说五蕴。五蕴就在描述什么？最具体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嘛，身心嘛，身心。如果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都不离开哦。佛法的一切的文字都不离开法，具体的这些法。所以我们在文字上啊，五蕴什么叫色蕴？什么叫受想行识蕴？这些包括哦，四念处、身受行法还是不离开这些。而说为什么怎么去观察，我们都思维清楚来，要思维哦。理论就是理由，我们在上课讲的那一切的都思维清楚来，包括要怎么去行六度，怎么去行，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信愿这一部分，他怎么样的去理论是什么样，他怎么样去观察，那个我们都思维的清清楚楚来，那就是依着文字来思维他的法义。等到渐渐思维在思慧的时候，因为思慧本身就是直接观察他到底是更去观察它到底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就是如理思维。更观察，我们一定要依着了义来做思维检责，才能够解脱嘛，哈，正实相解脱。那时候渐渐闻慧，就是闻什么？闻佛说法或者闻经典，那就不离开语言文字，没有离开语言文字去了解它的义理。但是我们刚才说到，语言文字都没有离开具体的法。五蕴六处等等的没有离开，心心所法完全都没有离开，什么包括外界的一切法也没有离开，都具体的法。等到思慧呢，就渐渐脱离文字相了，义理就直接起来了。但是那义理就是在讲法的义理啊，是吗？等到在修慧在定中观察的时候，就直接在定中现出来的那具体的法，我们就直接对观察那个法的义理。法的义理就是文字的义理啊，我们现在了解了文字就是来了解什么法，是吗？因为文字不离开，就好像我现在在了解五蕴，五蕴呢就不离开我们具体的身心，所以我依着文字呢来了解五蕴，要五蕴这个文字的义理，我们都在文会当中了解的义理呢，到思维呢，会刚开始的思维还是依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因为思慧更重视它的义理的了义不了义，所以我们渐渐在思慧的过程当中，文字相就渐渐脱离掉了。这个我们可以回，我们自己可以自己回想嘛。 以前要了解一个缘起法哦，我们连缘起那缘字要怎么写，我们都还不太会写，是吗？缘起这两个字都还不太会写。啊，缘起到底什么意思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等等的，此故彼啊，为什么叫此故彼就无自性啊？等等的，我们要思维的头破血流，看到那个头就好几个大，是吗？因为很生疏，要了解它深刻的一理还真不容易。我们头破血流了解了之后，透过那个没有透过那个啊，还是泛泛的。一透过经过了，等到现在啊，各位一讲到缘起哦，大家的那个义理就会相对我们刚才学哦，就渐渐会深刻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就让大家去体会那个，所以这个文思会的思维想清楚了，那是非常非常重要了。修慧呢，还是不离开想哦，不离开思维哦，只是那思维的力道更强大了，不用一直在现在哦，一直要在想破脑筋，好像那烦恼更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不是哦？经过这个阶段，那个思维力、检测力就强大了，强大。这样的话，在修慧整个的那时候法刹那刹那都在变化，看到那个法，我们就有办法依着文思慧的那检测力。很强大的那个检责力量，但是呢还是在检责哦，还是在思维哦，只是不像我现在的这样的要这么辛苦来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用这么辛苦了，但是还是这样的检责力，检责分别接责，那才有可能去面对我们的烦恼了，才有可能了，否则真不容易。我们说，有的人他就是很强大，一闻到法，譬如说舍利佛什么，一闻到，或者说我们六祖啊，一闻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有他的体会。我们先不论他体会到在佛法当中他位阶到底在哪里，我们先不论这个，他也好像这一生一闻就悟，一闻就悟，放下好了，他还是有因有缘的。他在闻思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了，是吧？我们只看到哦。他的成果一样，这个不用谈到往昔过去生啊，我们在这一生不是还有说古代还有说十年寒窗苦读啊，无人问是吗？是吗？我们都看到他辉煌腾达的时候了，他辛苦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甚至他在辉煌腾达的时候啊，你看像王永庆啊，他有没有每天在享受啊？每天还是很谨慎小心的在经营他的那个，是吗？所以我们要深刻的去，就要老实的相信这个啦，老实相信这个，一定要从文思，从整体的修行，整体不是只有这一生啦，无量劫开始这样修的时候，过去生修，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文思修。那文思修，我们说如是因如是果是可以三思相续的啦，但三思相续要看到你这一生的那个值啊，熏习的深广度嘛，深刻度。有没有办法相续到？还是可以相续，只是相续的那个力道强不强？现在我们如果初学者，那力道不强，但是我们还是要一次一次的熏习啊。世间说还有什么？走过必留痕迹嘛，是吗？走过必留痕迹，所以我们越走踏的越踏实的话，它的痕迹就越深，痕迹越深。这时候学佛者要先记住这个。如是因如是果，一定要先记住这个。没有记住这个啊，让你看到那个都还是什么，往神秘的方向前进，那还不是佛法的正道。所以千万不要说，哎，我很相信，但是你给我看到，我更相信，那还不够。这样可以理解吗？一定要非常理智的用想清楚。我们在刚才举那例子，想清楚来，佛法是可以想清楚，佛法的那智慧一定让我们可以想清楚来。就决定了，就决定，不用看到，用智慧推理就可以非常明白的知道。希望呢，哈，我们这个想清楚这一部分呢，哈，就思维这一部分，否则啊，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说，哎，想一辈子，不是一辈子，无量劫是在想，现在在想的话，以血洗血啊，没有办法，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文慧。了解了佛陀从政出教出来的那个法，我们无始劫来想清楚齁，都跟什么跟慈心见相应的想清楚了。但是现在有机会了，现在有机会想清楚什么叫做无自性， 把它想清楚了。但是不是每天想破头啦，想了就要去行嘛，每天都会碰到事情嘛。有解就要有行，有行就要有解。渐渐的我们就会解就会成就，先成就解啦。然后等那正见就可以引导我们向前走。我们现在好，至少是我啦。有事的时候，正见好像可以引导；没事的时候，正见好像就倒下来。但是这个只是在初学的过程呢。我们相信佛法一定是可以，只是现在好像又婴儿嘛，刚开始走颠颠倒倒，终究还会走好来了。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呢，我们要深刻的去思维清楚来了。这样的话，我们也说到了，没有否定那个善断心。就是早晚啊做一下了齁，会让我们心更静下来，力量会更强大了齁。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精进，到底什么是行修圣道。包括我们说八正道是吗？八正道第一支还是正见支是吗？正见正思维在正以正业正命。这个完了之后再什么正精进是通一切了。正念也要正精进，什么都要正精进了。正见也要正精进。通一切支。然后过来才正念正定，正念正定。所以我们自己齁，这样的过程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无碍于齁，不是在，就是无碍于我们早晚啦，有时间我们自己静坐一下，让我们心静下来，那都无碍啦。但是我们这个的整个的观念我们要弄得非常清楚来啦。所以什么叫做真精进啦，而且是行的那个最坦最直的道路我们一定要理解清楚来啦。我这一谈到，我们就会说，南传才是真正的精进，哎呦，藏传那是更精进，是吗？因为密宗是更重视修行的啦，更重视信，更重视修行。但是你看呢，修出来，你看进入到无上为最究竟，所以我们要去真正的去思维清楚来，什么才叫做我们现在修三要，主要就是人菩萨行嘛，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这部分我们好好想清楚来，什么叫做正见见。我们要得到一些的法喜，一些的经验不一定要从定当中跟不可思议的境界来得到经验，我们要从信还有从戒，戒守得好，我们那个宗教经验就要有了，是吧？防微止恶的那个力量弄出来。那正见就像终于就是阿难也在这样说嘛，就是先尽其戒，执其见，先具足三业，正见跟戒具足了，然后再来修四念处，具足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身口意三业那一部分在这个阶段具足三业，这个阶段还没有跟定相应，然后这个具足三业，然后再跟，然后再修四念处，修四念处就在修慧，就止观了。八正道还是这样啊，八正道只是正见排在前面而已啊。正见正思维会就是尽其，就是执其见这一部分。尽其戒呢，就是正以正业正命呢，都不离开这个了，不离开这个。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精进？不是急，要有次第，大步一步一步很稳的向前走，不能急，不能投机取巧了。这部分我们要深刻的去体会，不要说我们现在因为生活紧张。忙碌紧张，所以心很煽动，所以一味的要去求定，不是哦，不是一味，不是一味的，只有那个定才是我们的宗教经验，不是。对佛法的信心就会安定我们的，是吗？就好像我们相信父母亲的话，一想到父母亲哦，现在还落难，还被别的小孩子欺负，一想到父母亲要来，我们心就安定了。问题还在吗？还在，但是我们心就安定，就安定。我真的相信善报，心就安定。虽然还有烦恼，会向前。信还有戒要守得好，戒守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的正常的行为嘛，是吗？就不会热闹，我们内心就不会热闹了，就不会后悔啊，怎么样？这样的话就会就是修定的前方便了。如果要说要修定，是吗？我们说戒定慧来讲，这一部分我们要思维清楚来，就是我们在就是。正见把它先想清楚来，然后我们依着正见来去行，是吗？就是正义正业正面这部分来去行，那就会让我们走得很稳定，这样要修定才会那个正定，而且如果我们发大乘善心的话，它就会跟什么 跟菩萨的那个正定相应。这样哦，这样才是正常的，最快最直的。我们说如果要谈快啦，是最直的，最直就最快嘛，而且最偏袒的。所以最正常的就最直的了，最正常的。因为佛法当中啊，佛法的正常哦，一定能够让我们哦，因为不离开世间嘛，不要离开世间，最正常、最平凡的哦，跟佛法相应的那一部分人间是吧？那一定是最直、最平坦的大道。这个都要去思维清楚来哦，思维清楚。这不是说我已经信心具足，不是啦，我在说，相信佛法是可以达到这一部分，否则佛陀是三世道嘛，主要就是教戒论，说给我们听的。这一部分呢，哈，不是说给那个，主要是说给我像我这样的无闻凡夫听的啦。解脱者哈，当然要听，但是哈，重点还不在他们呢，因为他早就听过佛说了，就是为那个初学者说的啦。所以对这部分呢，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信心，不要离开行为戒了哈，正常的道德。千万不要离开这个而去求心安，求定的那个心安，不要离开这个。如果这个两个具足，再去早晚再去做的话，那个一定好像水到渠成一样。如果内心信心还在动荡，或者说我每天在懊恼做的事情，自己都觉得有点做到有点亏心，有点那感觉，你要去修定了。大风大浪之下，外面大风大浪，我们内心在大风大浪，要去让它持续不容易，所以不要忽略这一部分呢。尤其在家居士，不要忽略掉这一部分。然后你早晚找一个时间再去静坐，我早晚念一个佛，在佛前再礼佛等等，那就会互相的了，互相增上。还有我们说到，就是这个可能还要再说明清楚来一下，或者有时候会有一些误解。我们说三大二乘几劫了哈，三大二乘几劫，一边有时间劫嘛哈，还有功德劫了，还有功德劫。我想最重要是那功德的，我们要记住那些功德。所以主要是这个啦，就是而且这些功德了哈，而且大圣之所以为什么要行这么久，就是跟大悲相应的大悲。我们说菩提心之所以可贵，之所以那个好像摩尼宝珠，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之本在悲，这根本就在悲，是吧？主要就是这个啦，让我们好好的去思维这一部分啦。虽然是发心眼大，但是我们初发心的菩萨呢是什么菩萨？实性嘛，修信心是吗？怎么是修信心？实性菩萨，如果在经典来讲，大乘经典又叫实善菩萨。所以我们行的还是修实善，但是跟三心相应。实善我们一定要记住嘛，是吗？实善是人天最基本的道德嘛，最基本道德，我们要去记住它了。就跟三心相应，所以我们不要变成泥菩萨了。所以关于这部，因为我们是在谈学武三要啊，大圣的，所以这本书啊，请问大家不要忽略它哦，不要忽略它。如果我们的知见越深广的话，来看这个学武三要哦，我们前面说到学武三要不单单是大圣是这样哦，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嘛，是吗？那这个无生共法也要这个啊，只是他的心，有闲的闲是不一，不一样而已，是吗？但是信愿慈悲智慧都一样。信愿慈悲智慧就是知情意啊，我们一般讲的知情意，是吗？知情意就是受想思哦，就是五蕴当中的受想行，行主要的行手就是思嘛，是吗？那就是什么？我们说有片行是吗？片行心所，就一切心要起来的，一切心要起来，那三个心所就起来。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一切心要起来，信愿慈悲智慧都起来了，相应了。所以我们要慈悲哦，千万不要嗔心了，是吧？我们要有智慧哦，千万不要无明。我们那个意志力啊，我们那勇猛啊，一定要往好的地方哦， 不要好说齁，总有一天齁，我这个齁，诶，什么君子报仇什么三年不晚是吗，总有一天齁，就好像黑社会啊，总有一天我就要堵到你齁，千万不要用到那地方啦，我们的那个意志力啊，我们的坚忍的那地方，千万不要用到地方。所以我们用到好的地方啊，很好。那是随时心一起来，那心起来，那心走就起来。所以我们要往好的地方发展。如果以佛法来讲的话，最根本的往什么好的方向发展？无上供法、人天法。最究竟最圆满的呢，就是大乘三心。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要说到的修佛三要。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它，千万不要忽略它。所以这个地方，所以关于这个我们说菩萨道的正常道，真正的又直又坦的那大道啊，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充分去理解它。如果像那个说，哎，修，如果说像我们有秘密大圣嘛，如果像秘密大圣说他最精进哦，最重视修行，我们要看哦，他怎么修行法，说无上密啊这样的修法，引以为道的这样的修法，引以为道是邪见啊。如果无上密，我们说如果是世界稀坛是可以承认它的，因为世界稀坛嘛，世界稀坛。我们但是千万要从方便到究竟，方便一直方便到究竟。啊，如果不能够一直方便到究竟呢、啊？方便到究竟就依着方便而上流嘛，往上流，上流到究竟。如果以为无上密是最高的、啊，哦，那就是方便出下流了，往下了。那就不是佛法的方便咯，那就不是佛法方便了。如果说引以为道啊，如果是要追究见，那是邪见啊，大邪见。如果那是世间七坛，如果世间坛当中的世间七坛，世间七坛依着世间七坛往上走，那就是可以承认的、啊、因为导师也承认他嘛，就放在世间七坛。啊，有些如果是。有些还是否定他的，导师接着清楚了还是承认他是世界稀坛，但是不要以为那是最究竟，说最究竟啊那邪见，我们要了解清楚来哦。这部分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讲法啦，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那另外一回事，做的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法它的抉择。所以这部分想清楚来要很多很多的那正确的之见，让我们去深刻的去思维它。这些为什么跟各位讲的这么清楚来，这个没有在排斥啦、啊、没有在否定啦、啊、这样理解吗，还是要讲清楚。纵然惹人厌啦、啊、我想还是要讲清楚，让各位思维清楚来。否则学了，我们说我们在学导师所的法嘛，是吗？这部分最基本的那大架构，我们如果没有思维清楚来，力道使不出来了，力道使不出来，没有看到它可贵性，没有看到它的可信受性，没有看到它的可行性，没有看到它纵然是凡夫还是可以行的那一部分，只要愿意相信就可以相信，想要去学行是可以去学行的。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是不太可能齁、哦、产生大信心的。是吗？而导师的就是有这样的特质，没有离开我们能够行的那一部分，谈到最究竟的没有离开。这个就在用我们想就可以思维，就可以思维清楚来，文会。用我们的深德慧，就是人的意念圣。我们说意念圣连天也比不上，就是深德慧就是我们的本能了。我们的本能是一交易的话就可以发展到很高。那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深德慧来理解佛法之后，我们要往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不要停留在深德慧了。深德慧的力量还不够大，文慧呢才让我们能够起正见，坚定不移的那个见解，然后让我们产生信心，那样的之见呢才能够引导我们前行呢，引导我们前行。不是说我现在就有，不是啦，我在说佛法的之见一定可以让我们达到这个程度的，而且在文慧不要只是不要一天到晚在文而已了，就是要解行嘛，就是要什么正就是尽其戒直其见， 对，在文会当中，文思当中哈，就要解行了。所以思会呢，就是如理思会清出来之后呢，就要一定要表现出行动出来，就是正以正业正命了。所以我们自己哈，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功课啊，就是我们随时在思维这个怀疑，好，我要怎么样去表现它，给自己一个我怎么去表现它，不管是要行动出来还是在意念上要出来，我们再去表现它，可以给自己一个功课。如果现在想得这么好，想清楚来，这样我怎么样去表达它呢？不管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它，牲口的表达，或者意念上的表达，或者是碰到事情我要怎么样去，总是要去表达出一样东西，让我们去学习这一部分，可以有这样一个功课。好，关于这一部分，包括我们在做一个复习，在一个回忆了哈。因为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就在这里。我们说要打基础嘛，是吗？见到十楼高的那个，一定那个基础要打得稳，要打得稳。我们随时要去往那个基础那个地方扎根了，学到什么法？接到任何的法，我觉得法喜充满，接到那法太好太好，往那个地方扎根了，信愿慈悲智慧，就遍行心浊这种受想识，往最好的扎根方式就是看什么大乘的三心呐、啊，大乘的三心，那我们的菩提心、大悲心、空心见，就是什么，就充分开展我们的。充分开展受想识，就知情意啊这部分，这样应该给各位更具体的去感受我们的身心跟我们自己是跟我们的大乘三心这一部分嘛，是吗？意志力啊，我们的智慧啊，包括我们的感情啊，感情一定要往好的方向发展，最好的方向就是大悲心。我们的智慧呢，最好的方向就是空性见。我们的信愿呢，我们的意志力呢，最好的方向就是往什么地方前进呢、啊？成佛的这个目标前进。希望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一部分，比较一直在跟各位做一些共勉的这一部分啊，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更让大家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或是平常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接近这样的法义，更亲切这样的法义，让我们在如果我要去行的时候，如果去跟他比较接近，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要看到内文了哈。我们前面说到是依着声闻三藏共同成证的这个释迦佛来看到了哈，从他这一生，包括跟无量劫的菩萨。因地在修行的本圣堂那地方来看到，现在就接下来就要从大乘经的这部分来看了。大乘经呢，我们看到大乘经常会说到了哈，就是菩萨跟声闻，同样都称为佛子，就佛子。但是呢，大乘经这样的形容了哈，菩萨如长者的大夫人子，大夫人，大夫人就是一般现在讲的正室嘛哈，就是那个大夫人的孩子。而这声闻呢，就好像被子就是卑女的孩子了哈，一个是大夫人的孩子，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是佛的弟子啊，弟子，因为继承的佛陀高贵而纯正的血统，如果孩子那就血统嘛，高贵而纯正的血统。声闻呢，也是一。佛口生，从法化生，那没问题，没问题了。那这个注脚有了，各位去看。但是呢，不免什么掺入了卑贱的血统，叫做卑女嘛，卑子嘛，就是卑女的孩子，不免掺入了卑贱的血统。什么叫卑贱呢？这卑贱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什么，就是世尊世印。印度当时就是世尊那个时代的，是那个时代了，因为那时代哈，像六师外道啊等等都在求解脱嘛，是吗？就是独善呐、啊，就是自利为主，独善的先行，就是隐遁跟苦行 隐遁苦行，独善的心行呢、啊。所以他还是佛子，也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没问题。但是呢，他掺入了这个卑贱的这个血统，主要是什么呢？他从口化生，从佛口生，从法化生这一部分来讲是怎么讲？他就是有佛的身智，身智就是能够见到实相，因为只有见实相才能够解脱嘛，哈，所以就是有身智的这一部分，但是不能够代表严正的佛法，因为它含有违反佛陀精神的一分。佛陀精神就是什么？就是大悲的。所以我们这样说嘛，佛心是什么心？佛心就是大悲心，就违反佛陀的精神，就是大悲心。所以《法华经》啊，譬喻就是二圣是从佛背生的，佛背。各位还记得吗？如果小孩子啊，如果小孩子，我就曾经被我母亲这样骂过。我们说读书嘛，就说你读册读到脚脚病，大家有听过吗？读书读到背后去，不是，我是看到这个背啊，就想到小时候就被母亲这样骂过，不乖啊，不听话。如果真正的佛，我们都要学佛，佛是行菩萨道成佛，菩萨道主要就是悲。我们在谈信念菩提心的时候，就谈说菩提心之本在悲，菩提心的根本在悲。接下来就谈悲。然后这里我还想跟各位说一下，各位，我这样讲是好心呐、啊，完全不是心，完全是好心。老师的三心呐、啊，三要修三要是医者不得精嘛，就是信愿、慈悲、智慧。我们谈到信念的时候，谈到菩提心，也谈到菩提心之本在悲，是吗？根本在悲，这都没有。但是特别提出一个大悲，除菩提心之外，菩提心也是之本在悲，没问题。但是另外特别提出一个什么？大悲心，大悲心。这个呢，还是依着什么？依着佛子经提出来的。如果说在藏传呢，不是有三主要道吗？三主要道。菩提心、空性见没问题，但他提出什么？出离心，是吗？出离心，出离心。那他把那大悲心，因为如母有情，那大悲心放在哪里啊？菩提心。假设来看呢，菩提心的本在悲嘛，但是如果学佛三要，他特别把大悲心提出来，就是依着什么佛子心提出来。藏传呢，特别把那个，出离心提出来。在成佛之道，在自序当中，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在五圣共法当中啊，就下士道，它入门的要道是什么？入门，入下士道的要门，入门要道，念死为，念死，什么？念死是随顺二圣的。随顺二圣，但是不一定随顺大圣的，包括一样嘛，包括像南传啊，或是藏传，认为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是没有办法发菩提心的，没有看到自己的苦是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人的苦，所以特别把出离心提出来一个。但是如果以大乘三经来讲，出离心是实在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在那里。大悲心特别提出来，所以你看所以是出离心的，要用出离心，然后才有大悲心，出离心才有出离心、菩提心，出离心在前导，五正共法就是下士道，还是以出离就是念死这部分，念到怎么样念死，你去观察他念到什么，现在就要死。不是会死，现在就要死。 依着这样他来去修十善。但是如果以太虚大师戒则就不是这样了。老师就顺着太虚大师这一部分来。因为三就是端正法、布施、持戒、修定三天这一部分啊，那就是佛陀般还初见面的、初发心的，还没有想要出世间的，就讲端正法。我这个导师就一直三正法，就是端正法三福业再说。不一定要念死才能够修三福业的，不一定要用念死的这样的基本的态度来修。念死他就精进了，我们说什么叫真精进，什么叫菩萨道下修行的真精进，大家去观察。念死的这样精进还是依着那个依着正常的这样修，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精进，真正的跟菩萨道的那个心念啊、心意那意向相应的、气向相应的，那都要我们深刻的去观察。所以啊，你看，所以密宗啊，虽然有显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有密教的就是密宗道次第广论，终究以什么为告？密宗道次第为告。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显教前面就在说到这个地方喽。根基够，那个程度够了，就要修密宗道次第。密宗道次第就是无上密最高了，看到无上密怎么修。那再怎么精进哦，再怎么样受益啊，再怎么样让它表现出慈悲来，不管。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这样哦，在正见上就要看到，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不是说我现在慈悲就怎么样，我现在已经修到怎么样？不是，我们现在是在说那个法。那个法，但是如果照着导师这样修出来的那个，依着这样的法修出来的那慈悲啊，你看导师就好了，那不动啊，你看哦，这一生病到这样子，你看，最后写出来是什么？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正觉之因的现身，表现出是这样的哦，所以。我的意思在说，我们是要依着什么样的法来学的？像我这个哈，什么都还不是，什么都不是的。但是就是要先去抉择，我到底要依着什么样的法来修？因为有初学，有九学嘛，是吗？世间人有学，我们说像那个德什么德瑞莎修女，是这样吗？他也是啊，但他依着什么来学？他还是可以表现的。不要在宗教来世间的善人，他还是可以表现到非常非常好，是吗？还是可以的，不是不行，是吗？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依着什么来学，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不要跟我不是在说跟我这个人，或是在跟那个在修的人比，不是依着这个法，依着法，是吗？我现在什么他也不是，但是就是依着，我要依着，要因为我们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就是要什么样的法呢？后来让我变成我的信仰的中心，我要依着它哦，生死已知，不单是生死已知，要无量劫生死已知的这个法到底是什么法？我们要思维清楚来了，它的法到底能够让我进步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法到底能够依着这样的法到底进步到什么程度？如果修依着那个世间心坛啊，它一定要进步。一定要往就自见哦，自见一定要再往上，否则他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哈、佛法是没有人情可言的了，就在法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也曾经这样说到，法哈、正法是最能够安慰人的，又最有解。正法，我们说现在都在正能量是吧？每天都我看哦，每天都在传那个正能量是吧？我这个是正能量，这个文具啊什么。真正的那正能量，真正的正法，接着说来，那真正的正法，那能安慰人啊，用法来安慰人，用法，我们的法没有离开情，依着大悲等流出来的哈，大悲等流，那个等流出来就是法界等流，法界又依着大悲等流出来，法界等流，大悲等流出来的法，那真能安慰人的，真正能安慰。不是说我现在就被他安慰到了，我相信依着这样来行，终究有一天 终究有一天的，不一定是这一生的，是吧？而且啊，真正的安慰，我们说要真正的信心成就啊，那个还真是要对这个法信心成就啊，无量劫这样行下去啊，嗯，到底依着什么法来修才有可能性？到真正可能性，我们都要去思维劫者清楚来的，否则还真不容易。我讲这些啊，我刚才说到这些，完全只是在让我们去体会而已的。我深深觉得这样的法，纵然让达赖喇嘛听到，也对他大有帮助。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他现在还在传什么无上密的什么，就是十论金刚。十论金刚是无上密的最后一着了。我说真正的，因为如果说假设佛弟子要在佛法当中前进的话，听到这个法一定对他大有帮助。我是发这样的心来说这样的话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导师也是发这样的心哦，否则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为什么要对这些这样说话？他还是把它放在世界系的，还是这样放着？没有，因为佛法就是佛弟子共认的这样的法，共认在当时当地共同承认这样的法，那是佛法，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承认这样的法。所以包括我刚才所讲的，包括对解脱道的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样的法让解脱道听的，只要真正听懂。我可能我的表达方式不太够，是吗？不够善巧。但是这样的话，如果当他听懂来，一定对他带有帮助，一定。我是深深觉得这样子的，所以不是站在排斥或否定，就是这样。只是让，尤其对各位把它分析清楚来一点，这个分想清楚来，一定要很有内容的法让我们想哦。或者一般的话想清楚来，那个力道还是不够，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现在就是在闻到这样的法，让把那个想清楚来。这个是所以我们看到、哦、导师、哦、你看到、哦、因缘的抉择的清清楚楚来之下呢，导师的心胸是最宽广，含容性最大。但是那含容性呢，不会全部都一样，不是。他有他浅深之地，但是浅深之地呢，方便能够到究竟；幼稚园呢，能够到研所，能够到毕业，能够到什么博士？我们假设啊，世间来讲，可以到那边，那才是真正的大慈悲啦，真正的大智慧。这些呢，就是在想清楚，在我们现在这个善，我现在这个善心位，善心位不是善乱心吗？不是一般讲的善乱心了，我们的善心位是跟定心，不单单不是一般讲的，一般世间人你现在心很善乱，你去专心一下，不单单是这样哦，还要恭敬，真正恭敬哦，那才有可能入心啊，才有可能入心。而且各位居士哈，各位还在居士，这个更要重视哦，不要说哎，师父啊，你出家你才更要注意这个，而我在家哈还不需要这样。在家我们更要重视这个，我们出家哈都已经保护好好的，跟外面哦，而且哈我们心本身就有一些不同，那在家呢，哇，在外面哦，花花绿绿什么，一下就引动过去，外面的资讯还有外面的诱惑太大，所以各位反而更要哈非常注意，啊随时哈亲近道场，亲近道场啊，千万不要哈。以前哈，中国有一句话嘛哈，如果靠近庙哈，住在靠近庙的地方就会欺负神是吧？你没有提醒你哦，还有听呐哈，啊，如果听不懂，旁边人翻译一下啦哈，这样久了就麻木。所以各位哈，我们就要随时去检查了，接触佛法哈，一样嘛，接触佛法久了有没有那个信心呢？新鲜度有没有越感觉新鲜，越要学。这样才是哦，新鲜度有没有更增加？比方好，我们说老学员是吗？看那个老学员那个心境呢、啊，有没有更新？不要老学员变老皮条，那糟糕；老油条那糟糕。对，这最需要听的是我自己的，啊，每天就在接触这个，这个更要注意。各位也是啊，各位这共勉啊。 这里哈，因为谈到，因为学佛三要主要是谈人菩萨行嘛，所以人间佛教主要人间佛教就不神话是吧？不神话就是从，所以导师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但是弘阐的是初期佛教之中期佛教之行解，就是初期大乘，初期大乘。所以导师不是举这个例子吗？导师有人问导师，导师啊，那人家说你的书都是学术性的，你自己说。你在谈修行的有什么书？导师一个成佛之道啊，我们还可以理会。另外一本呢，初期大乘之起源与开展。导师说你不要说你是发菩提心的，你连菩提心是什么，你菩萨道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就导师在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就是初期大乘的。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来看那一本书啊，大道不同。千万不要以理论哦。那是因为问题太复杂。如果问题啊，是我们小时候啊，数学问题就是鸡兔同笼是吗？鸡兔同笼哦，算数就可以了，最多加一个代数是吗？如果要问题是变量的东西啊，那要微积分了是吗？变量，代数用不了，代数都还是定量的。用到那问题啊，那太复杂的问题就要用变量。变量最基本的微积分是吗？总是要处理的问题是太大太大，这两面表现出来形态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哈误以为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就了解为什么导师我刚才举那例子嘛，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正觉之因，人间的正觉之因有现身，要记住那样的智慧如海，智慧如海。那样我们去看那导师学啊，这样都还不是什么，我说学这样的法是可以变成那样的。好，所以了哈，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截篇。因此从偏从声闻法来说，专以声闻的心行为佛法，假设依这个来说的话，那就不能够说佛法以慈悲为本了，不能这样说嘛。但是如果代表佛陀真精神的大圣来讲，佛陀的真精神就是慈悲嘛，大悲心。那慈悲为本是最恰当的觉发佛教的本质，也是佛陀的心髓啦，佛陀的心髓。好，讲完这个，接下来就要讲到慈悲的根源。讲到慈悲为本嘛，慈悲是佛法的宗本。这个讲完之后，接下来因为慈悲非常重要了嘛，接下来就看慈悲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了。这些我上次也说到嘛，先作为预告说这个第二节是太精彩太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进入广告。